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四十一节讲到了十三章的十六节，经上说，就在那一天，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大队人马离开了埃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非利士地指的是非利士人占据的基尔，这是迦南地的最南端，从歌山地到基尔最方便的路径是沿着埃及北部的海岸线一路向东，这条路一马平川，不需要过海，也不需要穿越沙漠腹地，只需要十几天就可以走到基尔。但神没有带他们走这条路，因为神比以色列人更了解他们自己。神知道，如果他带着以色列人沿着最快最直接的道路走进应许，他们不但得不到祝福，反而会恐惧担心，甚至变卦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在原地打转，你可能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目标就在眼前，神却带你转了个弯，绕到了你并不想去的地方。你问神，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吗？你为什么不直接带我到我的目的地去呢？为什么不给我升职，不给我加薪，不给我那个我理想中的房子，不给我那个我理想中的工作呢？有没有可能神也在告诉你，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如果我带你走你觉得你应该走的路，你并不能得到你想象中的满足和喜乐，你会很不适应，你会感到巨大的压力，感觉你需要巨大的努力，遭受到巨大的攻击，你不但承担不起祝福，还会错失我为你准备的一切丰盛。当初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却被迫离家出走。有时候你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到手了，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有时候你得到的只是内心的一片寂寞和空虚。神知道最好的时机，神知道怎么样给你持久的满足和祝福。以色列人还不能就这样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必须准备好自己。我说的不是他们需要更加努力，恰恰相反，他们要学会不总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努力从来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在埃及曾经努力做牧羊人，后来努力做官，努力做生意，最后他们努力做奴隶。即使没有草，他们也努力地想要去完成做砖的任务。以色列人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努力的民族之一，我们中国人也不遑多让。是的，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有点自私，但是我们很努力。我们有时候没有底线，但是我们很努力。我们有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们很努力。所以不管遇到多少磨难，遇到多少灾害，遇到多么昏庸的领导，中华民族总会重新崛起。我们不在意自己辛苦一点，也要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我们不在意自己在办公室坐得腰酸背疼，也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中国的 GDP 早晚会超过美国，中国早晚会重新站上世界的巅峰。中国人太努力了，中国人太可爱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的努力。我很喜欢圣经说，耶稣看到一个年轻的官员，心里就爱他。耶稣爱他的努力，爱他的自信，但是耶稣觉得他很难进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选人进天国的时候，努力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耶稣祝福人的时候，努力并不是一个关键的要素。这个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他们曾经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努力，还完全不明白恩典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真实。他们完全不适应恩典下的生活，所以他们会害怕，会失望，会退缩，会放弃。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一定要教会他们这门功课， 而这门功课最好的教材是在我们学习过的约翰福音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来到贝士大池边，他要找的不是最努力的那个，不是不择手段最积极的那个，他找到了那个在池边躺了最久的那个，久到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还会发生任何改变。经文说，那里有一个人患病有38年了，他第一次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都还没有出生呢。只有3年时间传道的耶稣，专门到贝士大池边来找一个对生活已经完全绝望了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意味着，在今天听我讲到的所有的人中，神要找的是那个最脆弱的，那个坐在后排的，那个最看不到希望的，那个最努力，但是却在原地打转的？会不会神要找的是这周最不顺的那个人，那个出生环境最差，输在了起跑线上的人，那个所有的人都说成不了气候的人，那个一直在凑合活着的人？有多少人知道你们在天国会遇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人？嚯，他也进来了，估计他跟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运气太好了，临死前遇到了耶稣。他们也进来了，我还以为他们信的是邪教呢。我肯定我们会惊讶谁会进天堂谁不会，因为我们总是会为神拣选的人，神使用的人感到震惊。这次耶稣要祝福的人躺在那里已经太久了，你从他回答耶稣的话里就能听出来，他已经不愿意再努力了。今天的信息是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放弃了努力的人的，放弃了努力去修复一段重要的关系的人，放弃了努力去寻找新的爱情的人，放弃了努力去克服那一直影响你的恶习的人。毕士大池边的这个人已经放弃了努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很努力地去找愿意帮他的人，结果他到处碰壁。他处在目前这种状况中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中是不是也有人处在他的处境中很多年了，让他也没有办法认出那就站在他面前的盼望？耶稣问他，你想要痊愈吗？音调决定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敲字儿，有时候也要发发语音。我听很多牧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完全误解了耶稣的心。他们是这样读的，你想要痊愈吗？似乎耶稣在质疑这个人的资格。而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理由怀疑，在这么多年的病痛之中，你知道曾经有多少人来薅他的羊毛吗？有多少骗子曾经来毕士大池边卖某种大力丸或者生命水？有多少次他得到了没有兑现的承诺？所以我不相信耶稣，神的爱的化身，会问他这么一个听起来有点残酷的问题。你想有钱吗？当然了。你想要快乐吗？那还用说吗？你想要平安吗？想过没有忧虑的生活吗？怎么能不想呢？不过你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我听着桥段听多了，我试过太多方法了，特别是有钱这个，相信我，我什么都试过了，可是我越试越穷。耶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去质疑他。有些牧师真的希望你相信这就是救主应有的态度，有些人真的以为神会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你不够努力，你不够渴望，你不够想要。如果你在你儿子8岁的时候这样教他，到18岁的时候他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麻烦了。看，是你让他输在起跑线上的。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神的声音了，总是在质问你，在给你定罪。难怪他们看到耶稣问那人你想要痊愈吗的时候，就觉得神一定是带着某种不屑的表情说的，你想要痊愈吗？你努力过吗？你是认真的吗？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神帮助他产生力量站起来之前，神先要帮助他产生盼望。我不知道我是在讲给哪位弟兄姐妹听，但是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中，神也正在修复你的盼望。你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每一次你付出努力，没有人注意到你，每一次你付出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你的病时好时坏，你好了一阵子，可现在又回到之前的状态，只是这一次更糟，因为你不但回到了起点，而且你的盼望也少了一点。如果你在必士大的走廊里待得太久，疾病会变得习以为常，对你来说，接受疾病比挑战疾病来得更容易，因为挑战疾病要冒着失望的风险。经常记着，病人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自己想去的时候总是给别人抢先。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努力过但没有成功，努力过但被别人抢了先，而现在当人们看你的时候，他们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你想对他们大声疾呼，相信我，我在乎，我在乎，我真的很在乎，但是他们并不在乎我。相信我，我努力过，我努力过，我非常非常努力，但还是被忽视。只有当你的盼望也被失望浇灭过，你才知道这世界有多难。这是一种慢慢的伤害，慢慢的撕裂你的神经纤维，慢慢的用失望消磨掉你的盼望。这不是一次性的伤害，而是一次又一次微小的伤害。我努力过了，我微笑过了，我加班过了，我送礼过了，我送过花了，我做过饭了，我带过孩子了，我走过门路了。经过了38年，必士大池边的这个人已经锐气尽失，他已经厌倦了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已经厌倦了努力呢？有意思的是，耶稣来到必士大池的这一天是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应该是一个休息日。耶稣为什么要在一个休息日来到必士大池边施行神迹呢？有人以为他是有意来挑战律法的，但我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律法，他选择这一天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真理。也许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祝福的那一天并不是我们努力的那一天，也许神让我们安息的那一天正是他把祝福赐给我们的那一天。律法认为安息日是一种要求，如果耶稣是活在律法之中的，他那天根本就不应该去必士大池边。可耶稣不但自己在这一天施神迹，我们看第8节，耶稣还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耶稣不但自己不遵守安息日，他还要让这个人也不遵守安息日。律法主义者说，所有的律法都出自神的话语，他们说耶稣亵渎了神的话语，可他们不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语。耶稣不是不尊重神的话语，他是反对那破败了的宗教体系。在耶稣来之前，必士大池的人是怎么治愈的？当池水搅动的时候，第一个下水的可以治愈。这话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4节。可有意思的是，在约翰福音最早的版本里根本就没有第4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想要加进你的生活里的原则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是神用话语创造的，其实早就破败了。这个人说，他总是不能第一个下水，但那本来就是一个破败的系统，一个糟糕的谎言。魔鬼总是告诉我们一些糟糕的谎言，这个人给自己反复地讲这个谎言，已经讲了38年。没有人愿意帮我，所有的人都想抢在我的前面。他现在就在耶稣面前，但是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耶稣，因为他一直都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挣扎，他都在一个败坏的机制里努力。宗教领袖们制定了一个糟糕的政策，只让跑在最前面的人进去，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除非你守律法守得特别好，你不可能得到医治，你不可能得到恩典。他被卡在了一个破败的宗教体系里面，而我们中有一些人也是。 他被卡在了一个糟糕的政策里面。而我们中有一些人也是，我们添加了根本就不存在的经文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任务就是努力和忍耐，为了传播福音去努力和忍耐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到的去努力和忍耐，为了耶稣已经除去的耻辱去努力和忍耐，那不是你的任务，那只是一个破败的宗教系统。至高神的儿女们呐，我想告诉你们，宗教是一个破败的系统。耶稣之所以亲身来到毕士大池边，是因为信仰不是遵守律法，而是建立一种关系。耶稣说，我要跟你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我要把你当作人来对话，而不是把你当作我的一个项目去完成，更不是把你当作残次品去修理。那个病人说，没有人愿意帮我，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说的曾经是他生活的真实状况，很久以来一直都是，但是恩典来到了毕士大池，曾经的真实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会不会今天你也是卡在一个曾经的真实之中？那个病人厌倦了努力，谁又不会厌倦呢？38年靠自己的努力，38年自己保护自己，你那时候也许只能这样生活，但现在恩典成为了你生命中凌驾一切之上的真实。耶稣进入了你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是有时候我们的惯性让我们继续生活在那个破败的系统中。恩典会改变一切，但是那个病人既然瘫痪了，耶稣是怎么让他站起来行走的呢？有一种解释是，治愈是对他的顺服的奖赏，这是宗教的解释。假如更努力一点可以让他变好，他早就该好了。我已经试过节食了，我已经试过健身了，我已经试过可以试的一切了。所以当病人说我努力过了的时候，耶稣说的是相信我，站起来拿起你的床走吧，我试过了。耶稣说相信我，我努力过了。耶稣说相信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相信，这一直都是我们真正的任务。约翰福音第五章写的不是一个懒人变成了勤快人，站起来小伙子，坐坐引体向上，上跑步机，你行的，卷起你的铺盖走吧。这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是一个把世界的系统掀了个底儿朝天的故事，是一个对比做工和恩典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一定要在安息日发生。他拿起铺盖的那一瞬间他就开始做工了，而他一开始做工，所有的当权者就都气坏了。耶稣之所以到毕士大池来救一个人，就是为了彻底掀翻一个破败的体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也有一个境况是神要使用的，你要通过你生命中的神迹改变整个腐败的体系。因为直到此刻你还在努力努力努力，我努力去爱神，我努力去祷告，我努力读圣经，我努力吃西兰花，我努力做个好人，我努力变得善良，我努力做得更好。神说，我看到你的努力了，但你能不能相信我？你能不能足够相信我，在你觉得你站不起来的时候站起来，在你觉得你没有心情的时候赞美我？你能不能相信我？我知道你在努力，但你能不能相信我？这不是一个努力的时刻，这是一个信心的时刻，这是一个信心的决定。有时候我们的努力会妨碍我们的相信。我们以为这个人站起来是因为他已经被治愈了，你可能以为你能站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被治愈了，但是你站不起来，而你努力的去尝试，你努力尝试着想站起来。耶稣说， 不如让我来替你努力，让我来帮助你。我知道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怎么好，我知道你想要做个比你爸爸更好的男人，我知道你想要做个比你妈妈更好的母亲。我看得到你的努力，让我来帮你吧。你够不到池子里的水，所以我带着水来找你了。你喝了这水，你的肚子里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会做到你本来做不到的，不需要努力，只需要相信。我会通过你去震撼这个世界，震撼这个破败的体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让你听到了我的讲道，不只是为了让你得到一点感动，记住几句经文。神要通过你震撼这个世界，搅动这潭池水，治愈你的盼望。你已经不再盼望，不再盼望你能人见人爱，不再盼望你能够完全，你已经不想要这些了，因为你曾经努力想要过，但这盼望让你受伤。特别是当世界让你失望的时候，特别是别人抢在你前面的时候，特别是你总是撞到自己破碎的地方，特别是这系统本来就是作弊的，是对你不公平的。我想要帮助你站起来，但首先我要帮助你想要站起来。我要治愈你的渴望，让你渴望正确的东西，为了正确的理由。说起震撼池水，有一次我们住在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游泳池，有一股酒店游泳池的味道。我不喜欢这股味道，但还是想带孩子去游个泳。我们刚要下水，酒店的服务员远远地跑过来喊着 Stop, stop, don't go into the pool， 停下来，停下来，别进水池。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下水，他说他们刚刚 shock the pool，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他们刚刚震撼了这个泳池。原来每隔一个星期，酒店都会处理一下游泳池里的水，他们把这叫做震撼水池。因为当氯跟水接触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告诉你们这些细节，但是细菌、汗水还有其他身体排出的液体跟氯酸接触的时候会咕嘟咕嘟的作响，他们每周都要震撼这个水池。每一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可能也会被一些脏东西沾染，被一些失望沾染，有时候这个世界污染了你，所以每一周你都要来教会，因为你需要活水。告诉你身边的人，我需要震撼着池水。也许神带你来听我今天的讲道，是因为你陷入了某个让你失望的处境，但是神说，我要震撼着池水，我要在水里搅起浪花。你不需要等到天使下来，你不需要等着有人给你让路，你不需要等着环境发生改变，你只需要望向神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活水就在我们中间，震撼池水，这也正是神准备为以色列人做的。经上说，所以神领人民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都带着兵器，神没有带以色列人走向北直接去迦南地的路，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红海边。因为红海就是好大的一潭池水，神要用他们一生无法忘怀的神迹震撼他们内心的池水。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记录下了这个细节，经上记着，摩西带了约瑟的骸骨同去，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肃地启示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也一同带去，神必定眷顾你们。在埃及的400年，你们可能很努力，你们可能学会了靠自己，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能够离开埃及进入神的应许，不是靠你们自己，而是靠神的恩典。 带着我的骸骨一起去吧，让我这个一直被耶和华恩宠的人作为见证，让你们可以跟我一样活在神的恩宠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也许还在挣扎，在生活的道路上绕弯，愿神震撼你的池水。耶稣已经把他的活水灌注在你的心里，生生不息，凭着他放下你自己的努力，平安、喜乐、健康、富足都在这活水里。在你安息的那一天，神的祝福就要降临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